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5月1日，我们来到了五月的第一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跌，纳指下跌了 3.2%， 道指跌于620点，大型科技公司财报令人失望，美欧经济数据悲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就冠状病毒疫情采取报复行动。道指跌622.03点，或 2.55%， 报23723.69点，纳指跌284.60点，或 3.20%， 报68604.95点。标普500指数跌81.72点，或 2.81%， 报2830.71点。最新一批财报显示，本季度前景惨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经济复苏将会非常曲折。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惨淡，在过去的六周失业人数已超过了3000万。鲍威尔在周三的讲话中也指出，他认为经济复苏的过程会比 W 型更加曲折，但重申了他会将动用所有的工具支持美国经济的复苏。他还说到，现在的所有经济预测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他详细解释了为何他认为在全球努力抗疫之际，美国经济将很可能至少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经历一系列的起起伏伏。达拉斯联储行行长罗伯特·凯普安在周五表示，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可能会萎缩将近 30%， 失业率可能会达到 20%， 到年底失业率仍在 8% 到 10% 左右。在其他市场方面，周五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及许多欧洲国家股市因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休市。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下跌 138.01 点，跌幅为 2.34%， 报 5723.60 点。澳大利亚股市收跌 4.22%， 日本日经225指数收跌 2.8%。 汇市方面，在周五美元和避险货币走高，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就冠状病毒疫情采取报复行动，市场风险情绪恶化，且一些大公司的盈利预警也导致股市大跌。澳元和纽元领跌即时货币，因经济数据疲弱且商品市场多数走势低迷，加元创了次月中旬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元指数上涨 0.03% 到达了 99.05， 周涨幅是 1.17%。 在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制造业产出创纪录的下降后，市场的避险情绪得到了升温。澳元对美元跌 1.44% 至 0.6418， 四月累计上涨超过 6%。 纽元对美元下跌 1.08% 至 0.6061，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也走软，报 7.1352， 跌 0.76%， 为4月20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黄金期货方面，金价周五走高，现货黄金一度涨逾了 1%， 较日低反弹了35美元，创最新的日高是 1705.86 美元每盎司。因美国总统的关税言论导致市场风险情绪恶化，美股大跌，这也刺激了对黄金的避险需求。 Blue Line Futures 市场首席策略师 Phil 表示，我们看到美股表现较为疲弱，特朗普似乎在暗示贸易摩擦将卷土重来。听到这样的消息，许多投资者出脱了可能受此影响的各类资产，并重新投资于安全资产，特别是黄金。受避险需求的提振，现货黄金收于1700美元关口之上，较日低升于30美元。COMEX 6月的黄金期货收涨是 0.4%， 报 1700.90 美元每盎司，本周是累跌 2%。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原油。原油期货 美油在周五是上涨 4.5%， 盘中稍早一度升至了20美元的上方。布伦特原油结算价格是收报于每桶26美元上方，两大指标原油均录得了四周以来的首次周度涨幅。布伦特原油在本周上涨是 6% 左右，而美油上涨是达到了 15% 左右，因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盟友开始创纪录的减产，以解决新冠病毒危机导致的供应过剩问题。具体数据方面， WTI 6月原油期货收涨涨幅是达到了 4.99%， 收涨是 0.94 美元，结算价格是 19.78 美元每桶。布伦特7月原油期货收跌 0.04 美元，跌幅是 0.15%， 结算价格是 26.44 美元每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大公司方面的动态。首先我们看一家中国公司。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给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一个加速实现全球扩张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周，这家位于杭州的科技巨头已成为了最重要的关键的中间人，连接起了中国工厂与全球对防护口罩、免洗洗手液和呼吸机等抗疫的物资最大的需求。阿里巴巴已经向约合150个国家运送了将近4000多万件个人的防护装备，并承诺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捐赠 1.01 个口罩。全球消费者首次将目光投向这家中国电商巨头，并查看它还能提供些什么。京东正在数家银行的协助下筹备在香港的二次上市，筹资达到了30亿美元左右。同时，其创始人和董事长已卸任集团旗下多家关联公司的职位。京东的自营物流网络帮助其度过了中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该公司预计在第一季度将实现两位数的营收增长。京东拟在下半年赴港上市，然而新冠疫情的不可测使这一时机并不确定。在京东4月15日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刘强东仍被列为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并以 78.5% 的股权牢牢地控制着京东。亚马逊在周四警告说，第二季度可能出现亏损，因计入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约40亿美元支出。这家电子商务巨头一直在斥巨资处理激增的在线订单。该公司在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将雇佣约 17.5 万名员工，并将小时工的工资提高2美元，同时还会提高加班费，这些将增加开支近7亿美元。亚马逊公司已经通知那些在家办公的员工，因为公司正面临着仓库的状况审查，他们至少在10月2日之前可能会可以一直保持着在家办公的状态，这将进一步推迟亚马逊许多员工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表。市场研究公司 IDC 宣布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数据，出货量同比是下降 11.7%， 到达了2.758亿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同比下降 20.3%， 美国和西欧分别是下降 16.1% 和 18.3%。 三星出货量是5830万部，同比是下降 18.9%， 市场份额是 21.1%。 华为是出货量是4900万部，下降是 17.1%， 而份额是 17.8%。苹果是3670万部的出货量，同比仅下降了 0.4%， 而份额是 13.3%。 小米出货量是2950万部，同比增长 6.1%， 份额是从10升到了 10.7%， 而 Vivo 的份额是 9.0%， 出货量是2480万部，同比增长 7.0%。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 面临着疫情，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受到重大的影响，出货量是7260万台，同比骤降18%。华为在前五大工厂厂商中唯一做到出货量同比逆势增长约1%，到达了3010万部，市占有率升到了41.4%。而 OPPO 的出货量下降26%，到达了1250万部，市涨率是降到了17.2%。而 vivo 出货量是减少19%，市场占有率降至16.7%。小米出货量下降26%，到达了7780万部，市场占有率下降10.7%。而苹果的出货量下降超过4%，到达了620万部，市场占有率是升至了8.5%。吉邦科技公司则指出，尽管手机的供应链已结束了数周的停摆状态，逐渐是恢复运作，但因新冠疫情打压需求，第二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产量料同比是大降16.5%，到达2.87亿部，创下整个最大的降幅。他还曾表示，三星电子及苹果将继续奋战第一和第三的地位，但两家公司都料将被中国对手抢走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吉邦科技表示，华为在第二季度预计将生产大约4800万部的手机，以满足回暖的国内市场需求，这较第一季度增加了200万部。为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丰田、佳能等约20家企业将广泛免费开放其在日本及海外拥有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使得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可以更方便地进行病毒监测、治疗技术、医疗设备等产品的研发，这将有助于尽早平息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新冠病毒疫情。参加本次专利开发的企业还包括日产、丰田、未知素等临床电子公司 SRL 等，今后还将呼吁更多的企业参与起来。日本马自达公司在公布的数据中显示，四月在中国市场的新车的销售量为17091辆，较上年同期是增长1%，受病毒的影响，它的从上月的负增长已经转为了正增长，这是马自达时隔3个月呈现同比增长。马自达3将带动产量或触动整个日系车产量回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即将收复今年的全部失地，该指数是由微软、苹果、亚马逊、 Alphabet 和 Facebook 等大型科技公司驱动。在新冠疫情导致市场暴跌的期间，这一指数在3月份曾创出 24% 的年度跌幅，但此后大幅反弹，整个跌幅是整个收窄到了只有 0.9%。 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的股指跌幅更深，标普500指数是创下今年下跌 9.9%， 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 15%， 小盘罗素2000是下跌 21%。 西门子能源在中国正式独立运营，2019年5月，西门子股份公司宣布剥离汽油与电力集团，通过随后的分拆和公开上市，获得完全的独立性和企业的自主权。2019年10月份，西门子命名新的能源公司为西门子能源。2020年5月1日，西门子能源开始在中国独立运营。西门子能源拥有综合全面的业务组合，立足于整个能源价值链。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首先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主题。今天话题的主题是，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着整个的一个美国的经济数据，还不停的在关注着美国的一个就业率、失业率。所以在整个的劳工部在4月30日，也就是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其实整个的失业申请人数还是在上涨的状态，所以整个在过去6周也是累积突破了3000万。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 主题就是在整个失业状况下，有哪些行业还是维持住了基本的一个就业的程度，而且在本周也是有数家公司公布了财报，我们通过解读财报和它的行业是否能展现出来一些新的观点出来。首先我们再次欢迎本周嘉宾的 Sam。
Hello.
Hey, yeah, I just like sort of like introduce what we're going to discuss this week. So unfortunately, the economic is still not doing so well, and as well as like the entire unemployment claim is still increasing. So we're getting 30 million Americans right now file unemployment claims in 6 weeks. So it's really sad news. But today we're trying to see whether we can find new insight just from looking at the unemployment industry, finding which industry actually still can hold up. And then we're trying to see some bright side about this topic.
Yeah, I love that. That's a great, great thing to give us a little bit of a break from all the negatives. So there are some fiscal reports, not fiscal reports, but some earnings reports that were released that will cover some of our local companies, Microsoft and Amazon, and we'll talk a little bit south of us with Apple. But yeah. To your point, let's talk about just some numbers in industries to give everybody some context.
Yeah, what's unemployment right now?
So right now, if we look at the unemployment rates, it is up to 4.4%. So that's as of March. So the March data is 4.4%. If you compare that to last year, it was 3.8%. If you just compare it to last month, in February, it was 3.5%. So it's jumped up, you know, almost 0.9%. So it's going pretty quick. And if we go back to around 2010 March, for example, at that point in time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t was up to 9.9%. So that was just to kind of give everybody context as to where we are. It's not as bad, but it's obviously going very fast, right? If the current trends keep going, that 9.9% will be reached way too quick. But we're still much lower than we were at the peak of some of the unemployment.
Yeah, good is not as bad as the recession in 2010, but I think this number is definitely really good to share with audience. Let me do the translation. 首先我们看整个的一个失业率，其实我觉得刚刚 Sam 给的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数据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现在是我们看三月的数据的话，是2020年3月，整个的失业率是4.4%，而环比是在二月是3.5%，其实整个可以看到这个增长是很快的。而我们看在去年2019年3月是失业率是3.8%，而我们看在2010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当时我们出现的2007年到2010年那个阶段的话，在三月到四月其实当年是9.9%的失业率。 OK, so we look 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uld we do a breakdown by the industry? Because we want to know which industry actually hurt more and which industry still can hold a little bit stronger just in comparison.
Yeah,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t's a great thing to kind of look at. So, because I can kind of tell you what industries, you know, might be potentially doing something right or just necessary, right? So if we look at some of the bigger jumps, for example, like mining, oil extraction, gas extraction, that one has a big, big jump from 3.6% unemployment in March to 6.2, right? So that's pretty big jump. But if you look at something like under the non-agricultural category, you can see information workers that might be basically considered tech. It went from 4% in March to 1.8% in
from last year to
this year at 1.8%. So it's interesting that one was able to maintain some of its gains, which sort of makes sense as we segue into the second part of our discussion.
That's really cool. So, but let me do the translation quickly. 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整个的失业率。当然整个的失业率看整个一个失业率是代表一个数字，我们可以再分整个的行业来看。从行业来看呢，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单看在非农业数据、非农业的一个就业岗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石油钻井业当中，从去年的2019年的3月，其实整个的失业率是 3.6%， 而在今年最大的其实整个是变化最快的，是它的失业率达到了 6.2%， 整整其实是呈现了一倍数的增长。而如果我们再同样看非农就业数据当中的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信息业，信息业当中在去年的2019年的3月是整个的失业率是 4%， 而今年只有 1.8%， 所以其实还是如果我们只看整个的失业率是一个数据的状态，如果我们整个细拆来看，其实在不同行业当中的影响还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进入节目的下面一个更加细化的话题，就是如何来解读现在就是在整个的本周当中，有一些科技公司公布了整个在二季度的一个年报。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Then we can do a segue into the second detailed topic about, because we know this week there are several tech companies already released their physical report or quarterly report. How do you read it? Like, is there any insight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As in everything recently, it's a mixed bag.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hat I can describe it. There's some good, there's some bad, and nothing is really normal. That's the way I would summarize it. Going with the theme of do some positive news, Microsoft released their report for the fiscal quarter three, and it looks pretty good overall. And then if you think about one of the industrie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information, it sort of kind of makes sense that those might have a relationship, since a lot of the services that they mentioned doing well. For example, Office 365 and Teams and Office 365 Consumer, Power Platform, and various other bits of their business saw revenue increases, which matches the reality that a lot of us are living, which is you're staying home, you're trying to do more things home, you're doing your entertainment at home, and they happen to have all of those bases covered for personal, professional,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Yeah, let me do the translation.
Yeah.
So...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想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看到一些希望。说到希望，刚刚我们说到在整个的大环境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其实是在信息行业较来说受到的影响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小。首先我们看一下微软整个在本二季度三季度应该是三季度的财报中显示的是，在微软公司呢，其实在周三它的整个的一个汇报当中其实显示出来，已经所有的一个销售还是利润的预期其实都已经超过了华尔街的一个预测。它的整个的行动的动力呢，其实是那 Teams 软件一个聊天和在线会议应用的程序，还有是 Xbox 游戏服务的需求激增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因为像 Sam 说到的，整个现在居家令的颁布之后，全世界其实都转向在家工作和在家休闲，因为整个现在大环境嘛，冠状病毒的流行。在整个公司股价来说呢，是其实今年是涨幅超过了 12%， 而在延长交易期间呢，其实可以达到上涨 5% 左右。Cool. So after a look at Microsoft, I was really curious about Apple because Microsoft actually is like the number software, right? So it's a software company. But Apple actually has a majority of their... Before, its majority of their sales is coming from something related to hardware, right? It's not just software. So, under pandemics, what's their number look like?
Apple is definitely a mixed bag. Their sales are down sharply, and I believe it's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supply chain issues with their iPhone. Right.
Yeah.
So if you think about a lot of thei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it comes from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they've built up in China. And China was the first to be hit by the pandemic in a massive way, where everything was shut down to protect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nd get back to normal. Right. which, you know, interrupted their supply chain. So that was the big thing that helped, I shouldn't say help, but hurt their revenue. And so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at, it kind of reflects in the numbers that they've released. And then if you think about why they weren't as bad, kind of like you've alluded, they've diversified. They're more than just, you know, hardware, right? Mm. They have services that they've added to help provide extra income streams, Apple Music and Apple TV, kind of to the point that we made about some of the Apple or the Microsoft services. You get other income streams, right? And especially when people are home, you know, a lot of these streaming services are seeing much higher usage, music and so on, and Apple happens to have offerings in that space. So that's good for them, and that's why they weren't as exposed as they might have been if they didn't have all of those extra revenue streams.
Nice. 在整个苹果的利润其实是呈现略有下降的状态，而在今年1月份、3月份的收入呢，却有所上升。其实这反映出来在最早期呢，其实是导致工厂的一个关闭啊，随后迫使整个的百家的苹果零售商关闭。而在周四他们公布的一个业绩首次表明，全球最知名的公司之一呢，正在与美国发展，而经济也陷入了十多年来的首次衰退。在整个衰退当中，其实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在苹果的利润呢，其实呈现下降的状态，而且整个销售量呢，也是进一步恶化。但是就像 Sam 提到的，因为他们整个进行了所有的一个产业的多元化，所以他们得到了一定性的支撑，就比如说是像 Sam 提到的，整个的一个产品当中呢，还是有一个付费的订阅服务，就比如说是苹果的一个音乐，还有该公司最近推出的一个视频流媒体服务，苹果的电视呢，也是为其制造了将近$133亿的收入，在比去年数据相比之下呢，是增长了17%。所以可见他们也是在更加丰富自己的一个收入流，也是更加丰富自己的服务来抵抗疫情。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